施洗约翰之死，耶稣的名声传开了，希律王也听见。有人说，施洗的约翰从死人中复活了，因此才有这些异能在他里面运行。但别人说他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如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所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原来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派人去抓了约翰，把他绑了在监狱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占有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法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怕约翰知道他是义人，是圣人，所以就保护他。虽然听了他的讲论十分困惑，仍然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宴席，请了大臣、千夫长和加利利的领袖。他的女儿希罗底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很高兴。王就对女孩说：“无论你要什么，向我求，我都会给你。”又对她多次起誓说：“无论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家的一半，我也会给你。”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刻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很忧愁，然而因他所发的誓，又因同席的人不愿食言，就立刻派一个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卫兵就去在监狱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那女孩。他就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听到了，就来把他的尸体领去，放在坟墓里。耶稣使5000人吃饱。使徒们聚集到耶稣那里，把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他就说：“你们来，同我私下到荒野的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他们就坐船私下往荒野的地方去。众人看见他们走了，有许多认识他们的，就从各城步行，一同跑到那里，比他们先赶到了。耶稣出来，见有一大群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始教导他们许多事。天已经很晚，门徒进前来说：“这地方偏僻，而且天已经很晚了，请叫众人散去，他们好往四面的乡镇村庄去，自己买些东西吃。”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对他说：“我们要拿200个银币去买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去看看。”他们知道后就说：“有5个，还有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组一组地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群一群地坐下，有100的，有50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和2条鱼，望着天祝福，拨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2条鱼分给众人。他们就吃，并且吃饱了。门徒把饼和鱼的碎屑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好。
好，谢谢思琪啊，读得非常的清楚啊。那今天我们读的6章14节到第29节这一段的记载，实际上是插叙，是在故事当中插进来的一段经文啊。因为你对照这个前面这一段，6章的7节到第13节是主差派12个门徒出去哈，医病赶鬼传天国的道。然后对照第30节，30节是接到第13节的哈。30节说，使徒聚集到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所传的道全告诉他。哈，所以前面是差派，到30节是他们回来以后，跟耶稣基督讲述他们所经历的，很 excited，但同时呢，他们又很辛苦啊，因为人很多，他们连吃饭的时间功夫都没有哈，所以耶稣才带他们去。湖对面准备歇息一下啊，但没想到这个时候更多的人来跟随哈，所以中间这一段是插进来的。那为什么要插进来呢？还是为了整个马可这一段的叙述的目标是 展现哈，各种各样的人是怎么认识耶稣基督，耶稣到底是谁哈，这是整个这一大段不同的人在问的哈。你看在第十四节，耶稣的名声传扬出来，西律王听见了，就是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这是西律王这个时候对耶稣的看法哈。他杀了这个施洗约翰，听到耶稣做的事情，他以为这个时候是施洗约翰的复活。那十五节说，但别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啊。这个他身边的人呢又有其他的看法哈，大家都在问啊，耶稣到底是谁。所以这一段呢，我们继续沿着这个思路去看耶稣到底是谁。那今天呢，这里面可以有一个对比啊，就是把西律王对待自己女儿的这种方式和耶稣基督对待女儿的方式啊。前面五章的二十四节到三十四节我们刚刚读过啊，耶稣称那个血漏的妇人叫做女儿啊。那首先你看他们啊，作为父亲呢都讲女儿所求的给他。西律王也有啊，这个他说你求什么，即使国中的一半我也给你。这个女儿求的是什么？杀戮。前面这个女儿来到耶稣的面前求的是得医治啊，生命中真实的需要。十二年这个钱都花光了，病不好而且更糟啊，耶稣带着怜悯还医治他。这个西律王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啊，展示的是她的这个身体啊，充满这个色情的成分在里面啊，让众人看。但最后当耶稣对待这个血漏的妇人的时候，最后也是把她显在众人面前。本来那个女人想暗暗的哈，这个得了医治以后就可以离开了，但是耶稣抓住她哈，让她站在众人面前显出她的什么信心来，帮助她信心的成长，让她生命得益处，然后呢她可以怎么样平平安安的回去。但是你看西律王的女儿怎样，最后只是讲啊，施洗约翰的人头给他的母亲，后面就停在这里就不讲了哈。你就可以想象哈，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女孩竟然能够要求去做这么残忍的事情，而且能够端着这样的盘子哈，把这个人头血淋淋的交给她的母亲，她的生命的光景会怎样哈。西律的家族里面充满这种的淫乱的事情，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实际上这个女人呢是他的侄女啊，希罗底还嫁给他一个叔叔之后又嫁给这个叔叔啊，所以这个家族里面充满这种事情，这是世界的光景，世界的败坏。所以通过西律王，虽然在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当中啊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的名字，但是呢借着这个地上的君王的这种样式的展示啊，贪图这个权力啊，充满这种的败坏啊淫乱的事情在他们的家中呢来展示啊，血腥杀戮啊，展示在地上君王的样式啊。但是对比之下啊，耶稣基督对待人的那种的怜悯医治啊，赐给他们平安啊，爱他们，是展示这个天上君王的方式啊。所以前面这一段啊可以有这样一个对比。那对于我们来问，就是在这样的对比之下啊，我们当投靠哪一个君王呢？后面这一段五饼二鱼，这是在耶稣所有的神迹当中啊唯一的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一个神迹啊，也是在众多的神迹当中应该是哈唯一的门徒参与的神迹。其他的神迹都是门徒在看，把有需要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来医治啊。有时候这个门徒也会不耐烦哈，这个让耶稣快快的医治这些人哈，赶快让这些人离开。但这个神迹当中呢，门徒是参与进来的啊，耶稣也是不断的去 invite 啊，邀请他们来加入到这个神迹当中啊。所以这个里面我们也可以把耶稣和门徒放在一起对比一下啊。他们都很辛苦都很累啊，因为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了，这是31节啊。 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啊。32节说，他们就坐船暗暗地往旷野地方去啊。33节说，众人看见他们，这个时候门徒也很厉害啊，众人因为他们刚刚出去算是短宣啊，把人医治啊，鬼赶走啊，所以众人都认识这些，不光认识耶稣啊，连耶稣的门徒啊也都是认识的啊。那到34节你看啊，是耶稣出来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啊，门徒没有看见啊，耶稣这个时候看到人的需要，这么多的人，他们不光是身体上的需要，他说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啊，这是我们今天诗歌所唱的，生命的饼，生命的粮，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所以这是耶稣看见，耶稣做的，耶稣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啊。虽然耶稣这个时候也非常的辛苦啊，虽然耶稣原来的计划也是出来休息的啊，休整一下，然后继续的做工啊。但是当他看到人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把自己的需要先放下，去满足别人的需要啊。那这时候门徒呢？你看，门徒进前来说什么？这是在第35节啊，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啊。所以门徒没有看到主耶稣基督所看的啊。耶稣的回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他们说，我们可以买，花20两银子买吗？20两银子好多钱呢啊，即使是20两银子买来的饼，大概也不够他们吃的啊。这是门徒所看见的啊。那耶稣呢，就吩咐他们说，你们有什么啊，有多少饼，5饼2鱼拿来以后，耶稣的动作他是望着天祝福祷告啊，然后拨开这个饼。拨开饼以后是递给门徒啊，门徒参与在其中，然后把饼把鱼摆在众人面前。之后呢，门徒又收拾零碎，有12个篮子啊。所以你看这对比之下啊，主耶稣基督是供应人生命需要的那位生命的主宰啊。那他希望门徒呢也参与其中啊，门徒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功课啊。对比之下，他们一开始没有耶稣基督的眼光看到人生命的需要，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把他们involve 进来，是希望他们能够成长啊，这个时候也能够成为别人生命的供应啊。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5000人的当中，我们生活当中有各样的需要，生命当中有各样的这个渴望，那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可以得到保住啊。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自己放在门徒的地位上啊，常常我们是看自己的需要过于别人的需要，但是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说，让我们参与到这个神迹当中，把我们自己的5饼2鱼拿出来放在主的手中，成为别人的供应。那我们就问自己一个实际的问题，我们的5饼2鱼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能够拿出什么放在主的手中被主来使用呢？我一进小组啊，就听到姊妹问到一个关键的问题了啊，就是说在5饼2鱼的这个神迹当中为什么耶稣一再的啊要 involve 这些门徒进来啊，为什么在这众多的神迹当中啊，唯有这一个神迹是4本福音书都记载，显然这些门徒啊对于这件事情印象非常的深刻啊，到哪里去传福音都要提说这件事情啊，就是因为这个耶稣在行这个神迹的过程当中啊，他不光是让这些门徒看，不光是让这些门徒听，而且要让这些门徒参与进来。耶稣完全可以自己行这个神迹啊，他把这些食物都预备好之后呢，就让这5000个男人再加上妇女儿童排着队，一个一个的走过他的面前啊，每个人拿他们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啊，最后吃得饱饱的，吃饱了以后呢还有剩的， 再收拾起来，可以装满12个篮子。耶稣完全不需要门徒的参与，他自己一个人完全有这个能力行这个神迹。但是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耶稣说，先说你们给他们吃的吧，然后呢，慢慢引导这个门徒把5饼2鱼拿来，然后呢，他祝福以后呢，再交给门徒，门徒再分出去，摆在众人的面前，所以这个就是，生命成长的一个经历，就是说，他们的信心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不能只做一个旁观者，他们一定要把他自己有的东西拿出来摆上去，才能够更深的去经历这个信心的成长。你就想想这5饼2鱼哈，不是多余的东西哦。当时天色晚了哈，其他的福音书应该讲说应该好几天了已经，他们真的能吃的都吃的差不多了啊。最近这个好多大陆的城市封城。刚封的时候，一开始没问题哈，你想封1个星期、2个星期，哇，存的东西都吃光了，没有的东西吃了，所以这5饼2鱼不是剩余的东西，不是多余的东西，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啊，不是说我们先吃饱了，剩下的东西再拿来，不是说我自己先满足自己的需要哈，我多余的东西再给神，不是这个概念呢，这是必须的东西。而且可能是这个保命的东西啊，仅存的东西啊，但是呢，主让他们拿出来5饼2鱼，这5饼2鱼在人看起来不能起什么作用的，这有什么？一个小孩子的一顿晚餐，吃一个小孩子能吃饱，那在这么多的人的面前，好像这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我们常常在服事当中会有这种的感觉，对不对？觉得人单力孤。我的这一点点的时间，我的这一点点的见证摆上参与，那到底能够起什么作用呢？能够改变什么呢？好像做和不做大概没太大区别，就算了。但是呢，通过这个神迹，你看哈，5饼2鱼在人看起来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但是到了耶稣的手中就不一样。当我们人真是心甘情愿的，凭着信心。把我们有的宝贵的甚至保命的东西肯拿出来，交在耶稣的手中啊，就能够改变这个情况，整个的情况就被翻转过来。当我们肯放在耶稣的手中，加上耶稣的祝福的时候，就会成为别人的祝福啊。所以今天我们要问啊，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拿出来，愿意摆上，愿意给神所使用的。哪怕是5饼2鱼，都可以被主所使用。
大家好，感谢神哈，我们这个组讨论的特别特别的丰富，然后之后粗略的归纳了一下哈，我们的明弟兄呢提出了5个点，就是5个心，然后这5个心真的是涵盖了我们组其他的弟兄姐妹的那个他的分享。第一个叫忠诚的心，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约翰对神的忠诚，以至于最后这个主耶稣都为他祷告，这是一个无上的荣耀哈，真是非常感慨。第二个是怜悯的心，这个不只是耶稣在怜悯人们，那个小孩看到那么多人没吃的，也提出来怎么办？我们是不是拿银子去买饼？这也是一种怜悯。我们的张弟兄就提出来，我们在学习神的话的时候，一定要有属世的责任。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要有属世的责任，而不能逃避。不是虚空，不能把这个学成空中楼阁。我是这么理解的哈。第三个是奉献的心，奉献的心就是。就是刚才大家伙一直非常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在讨论的，就是5饼2鱼。5饼2鱼，我们理解呢是有这么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说，首先是我们的有是有限的，就是5饼2鱼。第二个是我们要奉献，我们把有限的东西要毫不吝惜的拿出来。第三个呢，是神把我们的有限变成无限，去供应。5000人，这其中我们按照神的话跟随神，同时 又感到了神的大能，神把它变成无限，这其中的这种升华是非常感动的。第四个是感恩的心，那么神就是说把它变成无限之后，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这是让我们看到，那么心存感恩的心。第五个，水到渠成就是信靠的心，经历过一系列的这种事情，更加添了我们信心和全部的依靠神来带领我们。
我刚才听到牧师讲说，这个神迹是唯一的门徒参与的。我再看一看，我觉得好像不止门徒参与，几乎在礼场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因为他们拿到以后都要往下传。如果哪一个拿到以后不往下传，他后面的可能就没有了。所以我就想到，这个跟我们传福音很像，人家听的福音传给我们，到了我们这边以后，我觉得我们还要再往下传，要不然这个福音到了我们这边以后好像就停住了，就往后面就断掉了。
我问一下，那个施洗约翰他服侍是不是也是三年半？
我认为没有，他就是为耶稣开路，比主耶稣早半年出来。他被抓以后，主耶稣就出来传道，所以他大概有一年的时间。他的任务，神交给他的任务就是做开路先锋，他忠诚的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所以他是善始善终，荣耀归到神那里去。有人就说施洗约翰好冤枉，好人没有好报，这是人的看法。而真正我们要认识到，就是他在世上做了美好的见证，完成了神给他的使命，荣归天将。因为他的死使得很多人发出这个问题，因为约翰一件神迹没有做过，但是约翰指着这个人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所以把这个矛头指向了耶稣，是每个人都在问耶稣是谁，要更进一步来认识主。他完成了他的使命。
对，算起来大概呀，施洗约翰一年两年的时间啊，很短啊。在旧约圣经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发觉有一些的先知啊，像这个哈该先知啊，其实很短的时间，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前面啊没有讲他啊，后面也就不再出现啊。所以在那三个月的时间，他集中的就把神让他讲的话讲完，哎，他就退场了啊。这是做神的仆人啊，听从上帝的安排，或长或短，最重要的是要成就神在他身上的心意。施洗约翰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他自己都讲嘛啊，主要兴旺，我要衰微，他不是要抢这个舞台的位置啊，他找准自己在这个救恩的历史的舞台上的自己的位置，找准之后，尽心尽力的完成之后，哎，他就可以退场了哈。不管这个退场的方式是被杀呀，是怎样的哈，他可以欣然的接受。但他有一个问题，他一定要问清楚。他曾经派门徒去问耶稣说：“你就是我们要等的那一位吗？我们要不要等别人呢？”他一旦这个问题得了答案以后，那是在他监牢里面的时候哈。他一旦知道耶稣就是基督啊，就是他我们所期待等待的那一位之后，他就可以心满意足的退场。
那关于这个施洗约翰哪时候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是提比利亚该撒第十五年的时候出来讲到的，这个是在路加福音讲的。Tiberius 呢是在奥古斯丁死了之后，奥古斯丁死的时候是公元44年，那么如果44年加到他15年的时候，就是公元的29年。那么在这公元的29年的时候，施洗约翰就出来了。
刚刚大家讲说到底几年，有记录的那个时间 不长，但是 其实你注意到他那个描述里面从出生哈、哦、就已经开始了。出生的时候那个我们就有记载这个施洗约翰是怎么出生的。同样的原理，耶稣也是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影响力了哈、哦。他的那个出生的过程也影响力哈、啊，那只是中间的时候没有记载哈、啊，所以也让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个预备期有时候也挺长的，预备期也是挺长的，做这些影响的工作，这个有时候是从很早开始啊，我们不知道他已经开始萌芽，然后一直到最后记载的清楚最高点全部都记载出来，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个预备期其实神早就从 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开始预备了哈，给我们一个提醒。那真正的发光的那个时间非常的短，也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我们生命的年岁哈，那个真正的发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如果我们有五饼二鱼的话能够为主所用，那就发现那个就够了，这一辈子就是这个一段时间就够了哈、哦。然后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神喜悦，所以那个时间的长短预备期可能很长，但是在那段时间该发光的时候发光出来为主所用，这个是更把握时机、
哦、听大家讲施洗约翰的事、啊嗯、我就想到我们今天读的14节一直到29节这一段，因为他这个人的正直，不惧怕强的势力，不徇私情，连那个杀他的安提帕那西律王啊，都敬畏他。一个这么狠的人都知道施洗约翰是个正义的人，是个好人，所以圣经上说西律知道约翰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其实都是惧怕他，也想保护他，而且常常喜欢听他讲神的事情。哎，这个很有意思、啊、但是他在那个众人面前他宁可选择他一贯的作风，把施洗约翰斩头了。这我们就看见刚刚像黄师母讲的，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多长没有关系，问题是在神面前被神看为怎么样的人。施洗约翰哇，他在吃蝗虫野蜜，然后身穿这个骆驼毛的衣服，这么刻苦的人，但他出来为神做事替耶稣铺路的时候完全是一副正义的样子，不惧怕强权，这个这点很厉害，到最后真的西律王都敬畏他，他生命是值的。
我在设想如果约翰没有被杀，有一天被放出来了是什么状态。所以刚才大家提到这个约翰，他是在世世上服侍的时间并不长哈、啊，他在耶稣出来以后大概一年左右就被杀了。那么这一段时候，他的侍奉的可以说侍奉的目标达到了，神差派他到世上来的目标完成了，他该走了。我觉得他的被杀是神的安排，西律是神的一个工具。如果他不走的话，我在设想哈、啊，如果他不走，他和耶稣又同时在地上，你想想，世人怎么，到底我跟约翰呢，还是跟耶稣呢？又发生问题了，是吧？我莫衷一是。尽管他是很清楚，他说耶稣必兴旺我必衰微，他清楚，但是世人不清楚啊，对不对？世人就是听谁讲的好我就跟谁呀、啊、对不对？那时候就会乱了，所以他该走了。 我认为神安排的这个时间非常恰当，这是我的一点感想。
哎，施洗约翰的死啊，实际上预示着啊开始这个阴影开始进来了哈、啊。耶稣基督的先锋啊已经被杀了啊，预示着后来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啊，包括他的埋葬啊，这个也是他的门徒，约翰的门徒来把他的尸首领去，然后就埋在坟里啊，这跟后来耶稣基督的埋葬也有类似的地方啊，所以先锋的结局，世人对他的这个背弃甚至杀害，预示这位救主啊后来也要走类似的道路啊，所以这是，但是呢，这个希律王所犯的罪，就像犹大所犯的罪、比拉多所犯的罪一样啊，他们是脱不了干系的哈、啊。
我是看四世约翰呢，有个很有趣的一个路线。你看四世约翰出生的时候是神知的，每个人都知道他是怎么样出来，所以很多人，而且在长大的时候呢，神的灵在他身上。他是生长在一个铁饭碗的家庭里面 ，OK， 跟着他的父母亲的一个安排，他就是所谓现在神叫根正苗红啊，很容易他会做的大祭司。如果他真是 follow 那个现在我们现代人那个 career path 的话，他可能真是会做大祭司。如果他不听神的呼叫，他只追求自己那个我他父母的安排，很可有趣的话，可能就是他与主耶稣面对面了，就是在审判的时候，但是他听的神的话，他听神的话，就放弃了他的铁饭碗，过着一个很无靠卑微的生活，但是他能名扬天下。
好，谢谢梅弟兄的补充啊。今天有一位弟兄要跟我们分享他的读经心得啊，把时间交给王弟兄。
大家好，我把最近学习马可福音的一点点体会跟大家分享。我们知道信心是从神那里支取能力的管道，是我们经历神的大能的先决条件，因为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眼见。读了马可福音，我注意到凡被主所医治的病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各自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主的信心。得血漏的病人是心里想，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管会堂的耶鲁向主是说出来，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摁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还有一个枯干了手的病人，在众人都在监视主耶稣在安息日是否还要医治病人，在这种形势下，他耶稣说：“你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就复了原。显然，枯干一只手的病人是听了耶稣的话，就行出来了信心，就行出来了信心。显然，这三个人表达的信心的形式不同，有想，有说，有行的。但是都蒙神悦纳，都蒙神怜悯，都得医治。但我个人更欣赏那行出来的信心，因为他之所以能行出来，是因为他对神的话充满信心，他深信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凡疼过投靠他的，他必做他们的盾牌。回忆我自己的信主的历程，还是从信主的话开始的。主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的话句句带着能力，句句打动了我的心，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因为他的话就是真理，他的命令就是爱。有很多金句了，比如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我是世上的光，跟着我就不在黑暗中行走，并且拥有生命之光。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还有我就是门，从我这进来的必定得救。还有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就这些话呀，说的非常大气，非常有力量，非常有气魄，非常自信，非常绝对，很有权柄，就感到非常吸引我。在世界上好像没有第二个人敢说这些话了，所以他的家里人都说他癫狂了。实际不是癫狂，而是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世界是他创造的，外有都属于他的，所以他说的不是大话，都是真话。他有这个能力，我坚信不疑。基于我对主的热爱和对他话的崇拜和渴慕，我从受洗以后就开始在读经的同时开始试着背主的话。正如箴言第四章二十节所说，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开你的眼目，要存记在你的心中，因为得到他的就得到了生命，就得到了以他全体的以你们全体的良药。读好他的话就得了生命。他要求我们要留心，要听，要看，还要记，就是要背了啊。所以我根据这个经文对我是个鞭策，所以我就自己想自己的办法。我把圣经里边主的话150多条都输入到我的手机里，因为手机可以携带方便，随时拿在手里，随时可以看。把这个另外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圣经的话也是神的话。我把主的话输在手机里，我把基于我认为重要的话就输在我的本本里，都是很小的本，这样我的手机我的本随时揣在兜里，这样我外出散步，还是我到公园坐在公交车上，还是我出去旅游旅行，都随时随地可以看，可以读，可以记，可以背。我觉得自己对我来说这个方法比较实用，所以这个效果我感到很好。我这样我每天既能随时的亲近神，同时又能够根据这些这个主的话神的话来分辨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儿，那暗昧无意的事不要去行，要叫自己的行事为人对得起招你们进他的国得他荣耀的神。经上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有了主的话还要行出他的话，行出他的道，这是我的奋斗目标。不但要背神的话，重要的是还要行出神的话。求主给我力量，给我信心，监督我，鼓励我，让我属灵生命不断成长。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
好，谢谢王弟兄的分享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上的父，我们真是要称颂你的名啊！王弟兄刚才给我们做真实生命的见证啊，你用你的话来充满在他的心中，也赐给他这样的渴慕啊！这是走在路上，坐在家中，手机里本本上啊，都记满你的话啊！这是 求你让这样的好的榜样哈、啊、激励我们众人，真的是你的话是宝贵的啊，你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你的话每一句都是炼净的，你把这样的宝贝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好，每天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可以读到就可以听到，这是一个何等大的恩典，主谢谢你啊，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聚在一起，每一天这样的来追求，也看到你在我们当中所结的美好的生命的果子，是借着你的生命的粮、生命的话啊的供应啊，让我们生命得改变、得更新、得建造。我们感谢赞美主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啊，让你在我们当中所得的、当得的荣耀不断的丰盛的显明出来，就让你啊的子民更多的来归向你。我们谢谢主啊，求你继续保守我们今天这一天在你面前的行事为人，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